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八课。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四节，题目是十字架的婚姻观。十字架的婚姻观，到底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神学如何在婚姻里面来落实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他曾对全国城乡有60多个地方的3824位20岁到64岁的男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两性关系朝向一种畸形的发展，也就是婚内无性，婚外多性，婚内没有性，婚外很多性，这个性是性行为、性关系的性。换句话说，很多已婚的男女当中，每月的性生活不达一次的超过四分之一，一年都没有一次的也高达 6.2%。 可是相反的，还没有结婚，这些婚姻以外的性生活却多彩多姿。25岁到29岁有婚前性行为的男女分别占了 72.2% 和 46.2%。 究竟基督徒在婚姻当中的性该如何来面对呢？其实保罗把十字架的精神也用在了婚姻当中夫妻的性关系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段落里就会来做说明。告子说，食色性也。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会先讲色，第八章会再讲食。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连续剧，会看到当夫妻的其中一方，他们情绪不好或工作有压力生气，当另外一半要求与他同房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会因为情绪不好、生气、压力等等，就拒绝对方同房的要求。但待会儿你我会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德仁希望你我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些反思。现在我们就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提什么事呢？就是下文所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如果你看某一些和合本圣经的版本，会把我说这两个字呢画上点点点在旁边，表示什么呢？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再重新来读第一节， 按照希腊文的话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近女倒好。也就是说，男不近女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不是保罗发明的，也不是保罗教导的，是哥林多人他们在写给保罗的信上面所提到的观念，而保罗引述了哥林多人在信上所提的观念，男不近女倒好。第二节，保罗就来对于这样的一个观念提出他的见解。男不近女倒好的近这个字，希腊文是 aptomai， aptomai 这个字翻成英文就是 touch， 就是触摸。这个 touch， 这个触摸，并不是说男生不要去摸女生，哎呦，所以不能够牵手等等，不是的。张永信牧师说啊，近这个字 ，aptomai 这个字，是发生性关系的委婉词。换句话说，哥林多人的社会，他们性开放到一个地步呢，教会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钟摆的效应，因为哥林多社会很败坏，性很混乱。那么教会就产生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是属灵呢？属灵就是不要有性关系嘛，属灵就是放弃性这一回事，包括已经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男不近女倒好，男生和女生不要发生性关系，包括结婚的人，丈夫和妻子也不要有性爱，也不要有性关系在里面。可是保罗针对哥林多人在七章一节信上所提的这件事情，他提出他的看法。在第二节保罗说，但，英文是 but， 保罗表示他的一个不同的意见的一个申论。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个当各有是命令的语气。有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的收了那个字。我提过这个字是原文里面 akem 表示是拥有，表示是同居，表示是收了，它也是一个性关系的委婉词。也就是保罗否定了教会的主张，当时教会的某一些人认为在婚姻里面的性是罪耶，婚姻当中的性是不好的，所以即使有婚姻关系，但是避免性这个部分就可以走向属灵。保罗说错，要避免淫乱，夫妻间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性的生活。这个当各有，第七章第二节，男子当各有，就是一个性关系的委婉词。男子和他自己的妻子应该有正常的性关系，女子和他自己的丈夫当各有，应当有正常的性关系，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才不是淫乱，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才不是淫乱，在婚姻的外面，在婚姻以外的性，不管是婚外情或是婚前，任何的性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都是罪，除非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此外，这里也告诉我们，性的关系的分享只限于与自己的配偶，男子当各有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分享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彼此分享的团契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这种性的关系是不能够分享的。
有一个异端叫做 The Family， 他们就是主张在教会里面要 koinonia， 要分享，包含配偶的性关系也要与对方来分享。错，自己的妻子，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因此第一点我所分享的是，男不敬女倒好吗？打一个问号。婚姻当中的性是上帝的赐福，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如果已婚的，不要把性当作是肮脏的，而要把性当作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上帝所赐予的祝福。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八课，我是张德仁。我们刚才提过，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有极端的主张，他们认为呢，属灵，特别是已婚者，属灵就是禁欲不行房，属灵就是等于夫妻不做爱。但保罗针对这种错误的极端提出他的教导。第二个部分我要分享的就是这里，第三节到第八节，十字架的性爱观。十字架的性爱观第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什么是合宜之分呢？希腊文 hophelem， 合宜之分就是责任的意思。丈夫对妻子有一个责任，同样的，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也有这种合宜之分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保罗提到丈夫要对妻子尽夫妻间的责任，妻子也要对丈夫尽夫妻间的责任。这个责任你看上下文就知道，那就是性，那就是做爱，那就是性的关系。也许今天你下班之后你心情不好，但是不能够因为你心情不好而对方有这个需要你就予以拒绝。待会儿你会看到保罗把十字架精神放在性爱里面。所谓的十字架的性爱观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主权乃在丈夫。同样的，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主权在妻子。而且关键在于不求自己的益处。很多时候夫妻在性关系当中只考虑到自己的益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益处。第五节，保罗特别提出具体的一个原则，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什么呢？夫妻间应该要有正常的性生活，当妻子有性的需要，丈夫要去满足她；当丈夫有性的需要，妻子应该要去满足她。 除非，第一个，两厢情愿。
保罗说，如果要禁欲的话，是一个有限度的禁欲，是有条件性的禁欲，
除非两边都同意。第二个原则是暂时分房，而且呢，这个分房不是持续的，而是短暂的。第三个原则，为要专心祷告，
有一个目的，不是说你想分房，你心情不好就分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为了要专心祷告。
第四个原则，以后仍要同房。
有学者说，这个以后有可能指的是专心祷告完以后。
这四个原则很重要。保罗继续说啊，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你以为禁欲是最属灵吗？其实最属灵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候。当另外一半有性的需要，你不去满足他，他如果遇到了这个性的试探，就有可能会陷入在其中。
保罗告诉我们，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是让我们避免撒旦试探一个最好的保护。禁欲需要有所限度。接下来第六节，我说这话，这话是什么呢？就是上文所说的这些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准这个字呢，表示我是准你们分房，不是命令你们分房。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两厢情愿，也是短暂的分房，目的是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这四个原则的话呢，我就准你们分房，但是我不是命令每对夫妻一定要分房，没有的。夫妻最好不要分房。保罗说，我是准许你们，不是命令你们。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保罗是怎么样呢？面对保罗的婚姻，有很多的学者提出解释。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10节，保罗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出名定案表示了保罗应该是耶路撒冷公会的成员，他才有资格出名定案。而公会成员的条件之一就是已婚，因此有学者推论保罗有可能结过婚，只是后来他的配偶呢就过世了，丧偶了，回天家了，而保罗在他丧偶之后就再没有再结婚了。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5节，保罗也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可见保罗后来没有再结过婚。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谈到婚姻的时候他可以谈得很深刻。有可能他曾经结婚，后来丧偶了。第七节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在当时保罗是单身的，为什么他希望众人可以像他一样单身呢？这我们在下一回会来接着经文24节之后来说明。第七节下半句，只是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一个是独身，一个是进到婚姻。
我们常说独身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你要搞清楚诶，但是我们却不提，其实进到婚姻也是上帝的恩赐诶。你要进到婚姻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寻求说，主啊，我有没有进到婚姻的这个恩赐呢？在恩赐上面，我是否有所操练呢？
因此第七节，我们需要来平衡， 进入到婚姻里面也需要恩赐耶。进到婚姻里面也需要恩赐耶。另一方面来说，恩赐都是神所赐的。有一位学者说，我们可以追求结婚的恩赐，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它。但不管如何，我们都需要摆上我们的责任。如果你追求结婚的恩赐，你要好好来装备自己。比方说，我要做一个丈夫，我是否已经学会了承担经济的责任？面对各样的生活，我是否可以自理了？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在国内很多教会也很提倡婚前辅导，让要进入到婚姻当中的男女明白在婚姻里面的责任为何。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省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这个没有嫁娶的在希腊文当中是阳性的复数。第八节继续说，和寡妇说，所以有学者说，没有嫁娶的有可能指的是官夫。我对着官夫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从第十节到第二十四节，保罗是谈到离婚的议题。基本上这个部分德仁希望多花一些时间来琢磨。面对婚姻，德仁过去神学院的院长他提出来，婚姻的背后的神学就是婚姻的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婚姻的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也就是说，比方说神和我们的关系不因为神与人立约，可是人却不断的毁约而解除。同理，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也是如此，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如果你离婚了，而原配还在，那么你们的婚姻关系不因为你们的婚约的解除而消失。所以如果你要再婚的话，必须和原配复合，除非你的原配回天家了，你才能够再行嫁娶。也就是刚才七章八节九节所说的，包括我们在后面第七章的三十九节四十节，在那里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四十节保罗说，这是他的意见，但是呢是被圣灵所感动的意见。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六节，耶稣提出他对离婚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要快一点，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三到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经文告诉我们，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个配合的意思指的是，这个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计的，当人进到神所设计的婚姻制度里面，就不可以轻言分离。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不管对方是信主还是没有信主，你与他进到婚姻里面就是神所配合的，因为你们进到婚姻当中就是进到神所设计的婚姻制度里面。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因为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摩西为了要让以色列人不要被迦南的文化所影响，任意休妻，任意妄为的休妻，因此就说要写休书嘛。而写休书呢，你必须有条件的，你必须配偶有行不合理的事，学者说有可能就是犯奸淫，然后还要加上写休书，包括休书要按照整个程序，正当理由，两三个见证人，要呈给祭司看等等，有可能这个程序要跑完才可以休妻耶。因此这件事情是保护了当时的妇女。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句话是修饰休妻，也就是休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对方犯奸淫。可是这样子休妻之后，你又另娶的，耶稣说就是犯奸淫了。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十一节，十一节之后，保罗就是在告诉哥林多人说，如果对方是没有信主的，他没有要跟你离婚，你就不要和他离婚。十四节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个圣洁不是指着地位的得救的那个圣洁，而是指着道德方面，因为你不信的丈夫有你嘛，你们夫妻仍旧同住，就不会被这个外面哥林多城败坏的道德所影响。在道德方面，丈夫或妻子性的需要可以在你身上得到满足，就不容易受到这个社会的污染。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而你们婚姻正常的性的生活也会成为榜样，而影响你们的儿女。最后18节到24节，保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割礼的例子，一个是奴隶的例子，来告诉弟兄姐妹一个观念，就是守素安常的观念。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就维持现状，把它做到最好。丈夫没有提离婚，你就不要离婚，你就把它做到最好。我再说，婚姻关系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为期盼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观念，不要让人轻言离婚，告诉他，离婚之后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与原配复合，除非原配离世，你才能考虑再娶再嫁，否则就是得罪神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